在上海刚刚签订的天然气合同成为俄罗斯各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反应截然不同。有官方背景的媒体称赞这个是世纪合同，同时亦是俄罗斯回应西方制裁、打破孤立所做出的回应。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话，乌克兰危机推动并加快了合同签订，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能够带动俄罗斯多种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工作岗位。国家杜马议员斯鲁茨基称，俄罗斯将紧跟天然气合同，吸引中国投资俄罗斯的基础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一家互联网媒体说，投资是俄中经贸合作的薄弱环节，天然气合同将推动双方的投资合作。中国问题学者鲁金说，欧洲正在减少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和中国签订供气合同，使欧洲无法在这个领域对俄罗斯施压。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奥尔洛夫说，俄罗斯拥有更多选择，这个能够使俄罗斯参与亚洲和欧洲之间更大的地缘政治游戏。天然气价格和计算方法当然重要，但是这些都不如俄罗斯获得参与这种游戏的自由更加实在。两国代表团在上海围绕合同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四点。为了解决双方分歧，普京后来亦加入谈判，提出俄方会取消天然气开采税，中方回应将取消天然气进口税。一家俄罗斯互联网报纸说，俄方在天然气合同中获胜，中国被迫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因为中国和日本、越南等国冲突激化，中国亦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合同不单止签得非常及时，亦为俄罗斯转向东方、进入亚太市场提供新动力。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认为，这笔交易符合双方利益，他说，
Обе стороны, и китайская,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тексту и условиям контракта.
梅勒说，双方都对合同条款、内容条件非常负责，双方都对这个合同满意，这个是彼此互利的交易。但是俄罗斯公布认为，不知道中国是否将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预付款，更无法判断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是否能够盈利。报道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取得胜利，但是经济上俄罗斯并不划算。能源学者卡尔切姆金则认为，合同的唯一获利者是俄方境内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承包商。他说，如果想降低天然气价格，俄罗斯应该比中国参与气管道建设。一些俄罗斯能源专家认为，中国曾经提出自己建设俄方境内天然气管道，或者是分包工程由中国公司负责，都遭到俄方拒绝。俄罗斯期望中国以低息贷款方式提供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全部和部分贷款，但是又不想被中国插手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费用。俄方又承诺过几年后可以向中国供气，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刚好集中在这个领域。俄罗斯提出另外一个条件，是想进入中国的天然气零售和分配市场。由于天然气一直被克里姆林宫当成政治武器，中国是否满足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条件亦是未知数。但是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说，中国有选择权，可以向俄罗斯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天然气预付款，过四至六年后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供气。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认为，合同的签订使普京松一口气，但是俄罗斯需要对位于瓦库特地区向中国供气的天然气田做出巨大投资，并建设大量基本设施才能够履行合同。他说，天然气开采成本过高，使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无法盈利。一些人过于热衷和中国签订合同，是因为在天然气管道建设上能够获得巨大利益。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能源部长和政府副总理，目前是普京反对派的尼缅佐夫认为，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分包商都是普京的亲信，比如受西方制裁的罗滕贝尔格兄弟等。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的造价要比欧洲高出几倍，因此这个天然气合同不单止使俄罗斯亏损，更加是掠夺国家。尼缅佐夫认为，除了天然气之外，普京政府亦诱骗中国资本到俄罗斯投资。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认为，如果不签订天然气合同，那对普京将是很大打击。 他认为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够变成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地。俄罗斯能源和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认为，中国进口的天然气都集中在西部，运到东部的成本很高，再加上中国需要清洁能源等，可以说双方多种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这笔交易。他说，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там будут какие-то серьезные по ценам уступки,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ш газ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о стороны...
西蒙诺夫说，他不认为俄罗斯在价格上向中国做出过多让步，如果跟中国购买的土库曼天然气的价格相比，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不是非常高，这个是很正常的商业合同。天然气合同签订后，俄罗斯股市上升了 1% 至 1.4%， 但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票反应平淡，仅仅上涨了 0.7%。 一日前，当双方不能够签合同的消息传来时，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2.4%。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